马可福音第四章，让我再来读一遍这个比喻。二十六节说道，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我对此展开教导，讲到你只需要对种子有信心。神用种子是因为它是神所造的机制，这的确阐释了话语的运作方式。如果他选用一种社会机制来讲，比如学校之类的，学校里会有人作弊，他们会抄别人的卷子，他们等到考试的头晚才为备考而恶补，他们靠临时记忆中的知识能通过考试，但从来没学到知识。你不能靠恶补来收割，你不能等到收割的头晚才通宵赶工，不，你要观察种子，需要时间然后收割，收割是遵循法则的。同样，神话语的运行也遵循其法则，所以你只要对它有信心，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意味着需要时间。然后我谈到了地是如何自然地结出果子，嗨，这太大能了。当你重生时，你的灵里已拥有了你所需的一切，医治已经在里面了。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人记得关于普拉格意大利面酱的广告，他们说我想要罗勒里面有了，但我想要这个里面有了，我想要那个里面有了，不管你想要什么里面都有，你已经得到了，你已经得到了医治、释放、喜乐与平安。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从神那里所需的一切都已经在你里面了，但你需要在你的土地里种下种子。种子实际上并不会生出任何东西，是种子激活了土壤，而土使这一切活了起来。你心中的土里已经有了一切，但你需要神话语的种子播撒在那里，来释放你里面已有的。在自然领域，没有种子，树木就不会生长；在属灵领域，没有种子就不会有胜利。你得要种下神话语的种子。看看第二十八节还说了什么，这说到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也就是自动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这是另一件阻碍很多人在生活中得到神话语祝福的事，因为他们没有耐心，不明白这是循序渐进的。这里说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相信这些都是彼此相关的，是有步骤和阶段的。我们现在每个月至少都需要超过600万美元，这还仅是支付每月美国的账单等。如果把全球事工计算在内，我们每个月大概需要750万到800万美元。如果神在20年前或10年前把这些丢给我，那会要了我的命。但我只是一步一步一步步的。当我们开办圣经学院时，我以为它规模会很大，我们有30名学生，其中一半是无家可归的人，还有人打架斗殴，有人被送进急诊室，因为他们在圣经学院里被人揍了。我有个朋友来参观我们的学校，后来他寄了一份5页长的问卷，问我们你们会怎么做等等。我让员工填写了大部分内容，但最后一部分是你会怎么做呢？现在既然发生了这些事，你了解到这些，你会做怎样的改变呢？我为此祷告了很长时间。我说，根据我当时有的资源、人员和一切，我不会有任何不同的做法，我做了我能做的最好的事。但那与我们现在所做的相比，真是微不足道。神派了巴黎，神派了所有帮助我的人， 使我们今天有能力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但假如我要一直等到能做到完美时，就不会有恩典圣经学院了。你必须从你所在的位置开始，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有些人只是在等待，直到神供应所有的需要，直到一切都完美无缺。我学到的一点是，要是你想一次吃掉一头大象，你会噎死，但你可以把它切成小块，假如你切得足够小，就能一口一口地吃掉一头大象。你要像这样来做事。所以当神现在向我启示一些什么时，我会意识到我意向的最终结果并不是我的起点。我要是看到了什么，我会问神啊，苗是什么？穗是什么？穗上饱满的籽粒是什么？步骤是什么？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需要认识到，神的话语就像种子一样生长。你不会一种下种子，第二天就长出一根豆藤，一直长到天上去，那只是个童话。成长需要时间，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起作用也需要时间。很多人错失在这点上，因为他们没有耐心，他们想要现在就得到，所以当他们听到我的见证时，就认为既然神为安德烈做了这些，他也会为我做的，这是真的。但你不知道，我对此已经持守54年了。有人来到我们学校，他们看到我的见证，我们的车都是用现金付了全款买的，而且我们的房子也没有债务，所以这个人想，如果神为安德烈做了，他也会为我做的。这是25年前的事了，他去租了一套每月5000美元的房子。这可是25年前的事了，这相当于现在租一套每月10000美元的房子。他没有收入，甚至工作都没有。没过几个月，他就被赶了出来。他来找我，怎么回事？为什么行不通？我告诉他，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我说，你不能一蹴而就地达到这个兴盛级别。我说，你得为之努力。有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好，这是神的事，是超自然的，我们要马上得到它，是神建立了这些自然法则。凡事都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他们生长需要时间，你需要时间来经历神的事。希伯来书5:14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长大成人不是指你不犯罪或怎样，他说的是那些全面的和成熟的人，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里用了习练这个词，你不可能从压根没举过重一下就到能举起100、200或500磅，你得锻炼你的肌肉，就像阿诺一样。我们今天早上还讲到这个，所以你得练起来，跑步也是一样，也得慢慢练，都是一码事。你不能一下子就能看到神所有的能力，这需要一个成长过程，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我们建校第一年时有一个学生，他一直都住在精神病院里，当时40多岁，他得到了一笔特别补助金，可以来上学。他在校时是个很好的人，我很喜欢他，他非常天真，没怎么见过世面，而且他也没什么社交之道，但我真的很喜欢他，于是我带他到我办公室，放学后我就教他读箴言。我只是想教他怎样兴盛，如何信靠神来兴盛，以及如何融入社会。我每天都花时间和他在一起。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他来找我，手里端着整整一叠文件，里面是他找到的一家酒店，位于科罗拉多州马尼图斯普林斯，它建于19世纪，用石头建的，但里面是木头的，而且已经烧毁了，它已经荒废了大概有20年。他算了一下买下它要花多少钱，也调查过，知道翻新它要花多少钱，里面估计有100个房间，大概那样。他算过可以向学生收多少费用，可用来做学生公寓。他计划好了一切，他有一份很厚的招商计划书，关于如何购买、如何翻新、要花多少钱、会有多少收入、多少付款。他把这些摊在我面前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不错，你有梦想，很好。但我却说，我保证这不是来自神的。就像我戳破了他的气球，他完全泄气了。你怎么这样说？我花了那么多心血。我说，杰瑞，你一辈子都没工作过，你这辈子一分钱都没赚过，你一直都是靠家人和政府过活的。我说，你先去找份工作，付房租，然后你去买辆自己的车，付清款。你先让我看到这些，再给我看你的计划。我肯定会支持你，帮助你，但我们都明白，没人能一下子从每小时零加速到1000英里。那不是加速，那是毁灭。你会没命的，你不能那么做。如果神把我现在需要担负的责任，让20年前的我去担当，我肯定早死了。你只需在你现在的位置，默想话语，然后意识到是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不是要等到一切都完美才动身，而是要始于足下，着手于你现在手里所有的。当你忠实于你所有的，神就会加添你更多，你就会更上一层楼，越来越提升。这是一个渐长的过程，而这也是许多基督肢体没有认识到的。对此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对此我有一套完整的教导。让我们回到第14节，快速回顾一下这个撒种的比喻。再提一下，我有2-3个小时的相关教导，所以我只讲一些重点，但观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种子，你要把种子撒在心里。在马可福音4章14节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这也记载在马太福音13章19节，说到有人撒下了话语的种子，但他们不明白，撒旦就来把话语偷走了。撒旦只能从不明白话语的人身上偷走话语。因此，你必须明确这一点。我告诉你，今天基督肢体中有太多的传道人，他们不明白话语。这也是我们要教导儿童教会的原因。你不用改变信息，但你要改变你的教导方式。因为如果你想教导3岁的孩子，要是你用婚姻作为例子，很多孩子是不会明白的。你要根据他们的层次来讲，你不用改变信息，但可以改变插图和传达的方式。如果你对话语不明白，那么撒旦就可以完全掌控它。这就像种子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它甚至都没有深入到地下。因此，第一步是要让话语突破你的理解层面。你不光要理解它，还要让话语深入你里面。有4种不同的土地，土地代表我们的内心。话语撒遍各处，神使人人都有机会。而那些不明白的，没能突破理解层面人，撒旦就会偷走他们的话语。第2种类型在下一节中说到，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所以第2类土地是对话语感到兴奋的人，他们得了话语，但却没有在自己里面生根。注意，他说患难和逼迫是为话语而来的。人们总是在想，魔鬼总是跟着我，为什么魔鬼要这样对我？魔鬼真的不在乎你，他只关心自己，他想保护他的王国。你对他没有威胁，但话语对他来说是个威胁。所以当他看到话语开始在你心中扎根时，就会有为话语而来的患难和逼迫了。一旦你开始深入话语，你就被瞄上了。有人会想， 这样啊，那我不要深入话语了。虽然撒旦瞄上了我，但因着神话语的真理，我能胜过他。这值得努力，这是一场战斗。撒旦不会因着你决定开始侍奉主就束手就擒，但我能保证，如果你坚持下去，就能得胜。这是一场征战，但你会获胜，是值得去赢得胜利的。所以患难和逼迫是为神的话语而来的，这正是巴里在第一次聚会上所教导的关于冒犯的内容。他们要来偷走神的话语，百姓就跌倒了。如果你觉得被冒犯，那就表明巴里教的那些东西都是真的。当你被冒犯时，就不能在信心中运行，就没有果效，也结不出果实。这就是撒旦要做的，让你被批评你的人冒犯。神造我们是为了建立关系和团契。我相信他创造我们，让我们有对被爱和被接纳的渴望。你若不渴望被爱和被接纳，那你就有问题。我有时也会遇到真的不想被爱和被接受的人，他们就是不留余力的去冒犯每个人。但我认为一般人都有这种神造的被接纳的渴望，而撒旦能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你，导致你不敢说些什么，害怕有人会拒绝你、批评你。不喜欢被拒绝是很自然的，但它是堕落世界的一部分。耶稣也曾这么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拜假先知也是这样。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保罗在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如果你没遭受逼迫，那是因为你没有敬虔的生活。毫无例外，有人说我活得敬虔，那你就没把功劳归于神，你也没有站出来或说或做些什么。因为如果你敬虔的生活，就会受到逼迫。如果你从未遇见魔鬼，那是因为你们都朝着同一方向前进。你转身逆流而上，就会遇到一些阻力，就算一条老死鱼也能顺流而下。但当你开始侍奉神时，我能保证肯定会有拒绝出现，他的目的就是让你被冒犯。而你不能被冒犯。当我刚真正信主时，是在浸信教会，我开始传讲的东西并不符合浸信会的教义，我被一个教会赶了出来，又去了另一个。不管怎样，我还是一直被批评。总之，说来话长，我就不多说了。我的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乔内，他于2020年与主同在了。在一次聚会中，乔内把我叫了出来，而我才刚被批得体无完肤，感觉很糟，各种不爽。他把我叫到会众前面，对我发了个预言。他说，我看到你就像赛道上的选手，椭圆形的那种赛道。他说，你在奔跑，遥遥领先，就快要赢得比赛。但看台上的人却在批评你，说你做的都不对。我看到你走下赛道，走到看台上和观众争论。他说，即便你赢了争论，也会输掉比赛。别管观众了，留在赛道，比赛到底。这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首要原则。我的员工可以告诉你，不是现在的，是以前的员工。有人在网上写我的事，有人告诉我有上千条博文，我从来不看这些，好的坏的我都不看。阿门。但我的员工告诉我有上千条信息，我的一个儿媳一直在诋毁我们，搞些名堂。他们说我们能做些事来回应，我阻止了他们，我说不，我不想花精力为自己辩护和回应这些事。所以我告诉他们算了吧。几个月后他们又来找我，这次他们全打印了出来，看看他们说的这些话。我们能阻止这些，我们得做点什么。我不懂怎么运作的，但他们有办法能转移人们访问这些网站。我实际上有些恼火，说听着，我一分钱都不想花在为我辩护上。 那就是去看台上和观众争论。我说，即使我赢了争论，撒旦就赢了，因为我没去把钱花在传福音上，我把钱花在为自己辩护上了。我告诉你，这是一个致命的陷阱。这种情况是因为人们没让话语在内心扎根，他们对话语感到兴奋，但却没有让它扎根。让话语扎根是需要时间的。当你撒种在地里，会有一段时间你什么也看不到。你必须凭信心去相信，必须持守神的话语。会有一段时间，你可能觉得它长不出任何东西，但只要你愿意，神的话语就会在你的内心扎根。一旦树木扎根，只要根扎得深，就能抵抗飓风。但如果根很浅的话，我保证那树一吹就倒。因此，你需要让神的话语在你的内心扎根。接下来所说的是，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所以我认为很多人都属于这第三种土地，那就是话语正在扎根。他们遭受了一些逼迫、患难和迫害，但就是没能胜过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你不能那样，你必须一心一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我只有一件事。如果你想毁掉一个人的意向，就给他两个。你得找到什么是神呼召你去做的事，并坚持到底。神大大的祝福了我们，我们现在有现金流，我可以去做各样的事。有人来问我，你想创办一所孤儿院吗？你想做这个做那个吗？我支持其他人，我也支持驻各国的负责人。我们捐助给那些性交易受害者救助组织，我们花费几十万美元帮助别人，但那不是神呼召我去做的事。我得专注于神呼召我做的事，仅仅因为它是好的，并不意味着就是出于神的。如果撒旦不能阻止你侍奉神，他就会试图让你分散分心。就像激光一样，它的优势在于可以聚焦于一点，从而能切割金属，但如果使它扩散，它就不会起任何作用。一个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人是难以成功的。女士们可不喜欢这样的说法，你以自己是多任务处理者而自豪，但这只能说明你同时做多事比你专注做一事效果更差。我很庆幸杰米先回家了，不然可有他说的。你得专注一件事，还有世上的思虑，不一定是罪恶的事，也可能是你忙碌不堪的生活。你知道我必须在事工中做到主次分明吗？我没在做什么不好事，但我能投入的精力很有限。所以我有比利，有安德烈、麦克、凯利皮特、斯蒂芬、布兰斯福德，这些人与我一起管理事工。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团队，我们有1000名员工，但我只和这5个人打交道。这就是我要处理的，然后他们处理其他的事，因为我知道我必须专注于神呼召我做的事。如果我吹毛求疵的去解决我们到底用哪款卫生纸，或者说我不喜欢这里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我能给个总体概述，但我不能什么都自己去做。这些都是好的事物，需要去完成，但它会挤住我里面的神的话语。我需要委任其他人帮我做事。每个人都是一样，不管你有多少员工，你都要专注。可悲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被这个世界所左右。你是否意识到来自世界各处的污水正灌入你的手机、你的家中？你每天都会听到很多事情，你把全世界的思虑、担忧和问题每天都摆在自己面前。如果你不注意，这些就会挤入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对世界发生的事情有一定了解，好使我们能成为 应该成为的盐和光。但我不骗你，我听说一般人每天都要花4到5个小时在手机上。这还是一般情况，也许我说的不对，但在我看来，你要每天花4到5个小时在手机、社交媒体上，你可结不出好果子。也许我说的不对，这只是我的观点。观点就像鼻子，人人都有，都有两个洞。但这只是我的观点，你每天都把时间花在手机和社交媒体上，你是结不出好果子的，你可能会结出惧怕，你可能会结出忧虑、沮丧、冒犯等等这些，但你坐那儿思想这些垃圾是不会结出好果子的。世上的思虑和别样的私欲会挤住你里面神的话语。然后是第四种土地，土地里的东西不是变多了，而是变少了。第二十节说，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那产出最多的土地，也就是结出最多的神话与果子的心，并不是那颗拥有更多的心，而是拥有更少的心，石子更少，石头更少，杂草更少，荆棘更少。大概在45年前，主向我启示了这一点，简直让我耳目一新。因为我从来都不是抽屉里最锋利的刀，我不知道我能否更多，但我知道我能更少。如果关键是更少，那我能做到。阿门。我只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神的话语中，而神超自然地祝福了我。这点上没有谁是不适用的，话语有用。彼得前书1章23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里的种子是 Spora， 我们从它得到孢子一词，即花朵授粉的方式。 Spora 是 Spema 这个词的派生词，精子 Spem 一词正是出自于此。同样道理，没有精子就不会有孩子，没有孢子就不会有花朵，没有神的话语撒在心里，就不能在基督徒生命中结出果实。这就是所谓的不能坏的种子，话语永不失败，对这里的任何人都适用。我不管你是什么性别，是什么种族，无论你智力如何，无论你的我们所处理的任何社会问题都无关紧要。神的话语是在寻找愿意接受真理的心。如果我们能接受真理，神的话语就是真理，把它撒在我们心中，拒绝谎言，拔掉杂草荆棘，拔掉那些夺走我们种子养分的东西，我向你保证，你会变得硕果累累，你就能开始看到超自然的神迹发生。这就像我说的这么简单，你最难做到的就是断开和世界的连接。这正是撒旦对亚当和夏娃的诱惑，他们渴望更多的知识，有些事瞒着我们，有些事我们不知道。今天人们仍在贪婪地想着，我不能错过正在发生的一切，我得知道怎么回事。如果真的非常重要，你会听说的。如果我们卷入了战争，有人会告诉你的。如果发生了真正的悲剧事件，你会听到的。你没必要知道每一件事，你没必要让好友发照片给你，瞧我今天在吃什么呀，谁在乎啊，我正在走入卧室呢，谁在乎呢？让我来看看巴里用过的经文，在马可福音4章，所有这些都是互相关联的。来看这个，马可福音4章35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虽然巴黎已经读过3-4遍了，但我还想强调下，这里说那天是哪一天，就是他教导这些比喻的那天， 如果你有我的今日生活研读版圣经，我把所有内容都按时间顺序排列过，你会发现一天之内总共讲了13个比喻。这是我们从耶稣那里获得最多信息和教导的那一天。马太福音5-7章是登山宝训，路加福音6章是平地宝训。如果你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放在一起，这就是最多的信息。这些比喻全是关于种子、稗子、麦子这类的。比如关于芥菜种的比喻，这些比喻全是在教导神的国是怎样运作的。就像种子，你种下种子，它就产出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就在同一天，他给门徒们来了个突击检查。我一直在教导你们种子的作用。然后他给了他们种子，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他没有说我们渡到一半就淹死吧。他给了他们种子，给了他们应许，正是创造天地的这一位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然后就像巴黎讲的，当风暴来临时，耶稣睡着了，而且我能保证他不是睡在游艇的船舱下面一身干爽。这是艘敞篷船，他躺那儿在水里荡来荡去，他浑身湿透了，我肯定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什么都没做。他们很生气，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有个桶，舀水划船，做点什么，出点力吧。你知道吗？他要做的部分就是将种子赐给他们。现在轮到他们了，这是巴里一直在说的，让风暴停息是他们要做的。他一整天都在向他们撒种，现在他想让他们将他赐给他们的应用起来。我们在求神做他吩咐我们去做的事。主告诉我们，马太福音10章8节，他说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他吩咐你去医治病人，他没让你求他去医治病人。在使徒行传3章，你会看到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看见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他这样已经38年了。他们看见他就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你知道吗？落在现今，他们说了那样话，可能会被很多教会赶出去。你竟然胆敢说你有神的能力？这不是我的能力，这是神的能力，但他在我里面，除非我拿起权柄用它，否则它就没作用。他们说只把我所有的，甚至都没有祷告。他们就上前拉着他的手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就走着跳着赞美神。他们没祷告过，没有求神来做。但今天很多人会说，神啊，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你无所不能，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是处，一事无成，而你凡事都行。求你伸出你的手触摸这个人，拜托了，如果这是你的旨意，看在耶稣的情面上，你像这样祷告的话会死的。你得记清楚，他告诉过你，马可福音11章23节，耶稣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你要对问题说话，不要对神说你的问题，对你的问题谈论神，这意味着你明白自己拥有权柄。因此不要说，哦神啊，请医治我吧。你要做的就是说，天父，感谢你已经医治了我，你给了我能力和权柄，现在我要对这病说话。你需要发易怒。有些人认为，不，我们从不生任何人的气，所以你会生病。以弗所书4章26节中说道，你们要发怒而不可犯罪，不要让你们的愤怒日落西山。这并不是说要在睡觉前忏悔，神知道你是人，偶尔也会有脾气，但一定要在睡觉前忏悔。这可不是说只要太阳还升起就批准你发怒，这是在说要发出属神的愤怒。有这样一种易怒， 不要让它日落西山，不要让它平息，不断地眺望它，永远不要被动。下一节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你不对魔鬼发怒，就是给魔鬼留地步。对魔鬼发怒和拥有平安之间并不冲突。我对神和一切怀着百分百的平安，但我憎恨魔鬼。我对魔鬼怀着愤怒。事实上，经文说，箴言八章十三节说道，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如果你不恨恶邪恶，你就不敬畏神。我与神和好，却与魔鬼征战。雅各书四章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抵挡这个词的意思是积极的反抗，说亲爱的魔鬼，请放过我吧，这不是在抵抗魔鬼。神给了你发怒的能力，但不要对人发怒。你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在对魔鬼发怒，对贫穷发怒，对魔鬼发怒，拒绝让他这样对待你。阿们。神期望他的门徒们能解决那场风暴，相反，他们却来说，我们丧命你不顾吗？神爱你，但他也给了你权柄胜过魔鬼。他说，你们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得对他说话，你得去征战。我告诉你们，这些全都是神的话语，真理。我在分享的这些全是真理，这就是真理。你要开始拿起这些真理来对抗觉醒文化。我不是指一年前出现的觉醒文化，而是从亚当夏娃时代就开始的。你必须抵挡社会当中魔鬼的谎言，说你只是个人而已。我要怎么办？医生说没得救了。那是因为医生只给你讲自然界的东西，在神凡事都能，这才是真理说的。但我们正处于经济低迷时期，我是说人们都很艰难。圣经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不是照着美国经济，你知道吗？我们买下这处房产并准备开拓时，正值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期间。那是最糟糕的时期，也是我们刚开拓的时期。在过去的12年里，我们积累了价值 1.3 亿美元的资产。这些资产是我们在经济低迷和困难时期积累起来的。我告诉你，你不必局限于这个世界的经济，但你看，事实如此，这是魔鬼的谎言，让你认为我很有限，因为其他人的收入都减少了，所以我觉得我的也会。你不必那样生活，你可以持守神的话语，把它种在你心里，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开始结出果子，使你能达到一个地步，即便别人都很艰难，你也能兴盛。无论如何，你都兴盛。在我进入服事之前，我真这样给别人讲过，你要是雇了我，你肯定蒙福，你会因着我为你工作蒙福。我接手了一份工作，因为我欠了别人一笔钱，而我没钱还他，我去跟他讲，我说，听着，我保证会还钱的，只是我今天没有钱。他说，我会让你去工作。于是我开始工作，两个月后，他给了我 50% 的股份，我挽救了他的生意。他想让我做他生意 50% 的股东，我告诉他不行，我蒙召要去做其他的事，然后我离开了那里，但我敢保证，无论我手中做什么都蒙福。你们有些人认为这是傲慢，不，那是对主的信任和信心。我不是在自夸，我在夸耀耶稣，我相信耶稣爱我，给了我应许，因着我相信他们起作用了。我的一个朋友戴夫戴尔在非洲时，他在那里举办了一次特会，市场有上千人参加的大型特会， 他看到瞎子开眼，聋子听见等这类歧视。第二天他正走过市场，这是在非洲，这里全都是黑人。他是个白人，正走过市场，所以很显眼。人们认出了他，开始想起他就是那位传道人。他们开始走上前来，想来摸他。大夫开始说，不，不是我，不是我。他要把他们引向耶稣。还没等他开口，神就对他说话了。他说，大夫，他说，当我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他们在街上铺上松树枝和衣服时，你怎么想？当人们赞美着何塞纳，荣耀归于神时，你怎么想？假如驴子说，不是我，不是我，你会怎么想呢？他说，没人在赞美驴，他们赞美的是骑在驴上的人。他说，也没人赞美你，他们在你身上看到了我。从那以后，大夫就开始像这样走路，让别人摸他。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源头，那么这是自夸。但如果你只是在讲神是源头，他给了我权柄，他叫我去医治病人，他没有吩咐我祷告恳求他来做，他吩咐我去医治他们，他吩咐我用我的权柄对他们说话。你要有这种态度，我保证你会开始看见果效。弟兄姊妹们，话语是有效的。今天他们在唱那首《一生信实对我顾念》，我就坐在那里想，神啊，你真好，神是如此美好，神是信实的，神从未辜负过任何人。我不管你生命中发生了什么，若有什么没有起作用，不是神辜负了你，是你在那件事上失败了。但这不是说你是故意的，你的心是好的，你在追求正确的事，除非你比锤子还蠢，否则早看到话语有效了。真不敢相信我说出这些。巴里爱你们，他会用委婉的方式说的。我是出于爱才这么说的，但是我是在说，这是我们的错，不是神辜负了我们，是我们失败了。有时这也不是恶意和故意的，但是无知和叛逆是一样致命的。无知会让你送命，你不知道的事会害死你。所以我们需要深入神的话语。这是我的最后一段经文，也许吧，是彼得后书第一章，讲的是西门彼得，一个使徒，主的仆人，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不是因着你自己的良善，这是恩赐，你已经得到了一样宝贵的信心。你若不信，就把彼得后书从圣经中撕掉吧，因为他是写给有一样宝贵信心的人。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他多多的加给你们。你如果有错误的认识，恩惠平安就无法多多的加给你。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认识是所有这一切的关键。恩惠和平安因认识而多多的加给你，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因认识他而得。然后第四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第四节讲的是应许，即神的话语。对神的认识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包含着对他的认识。恩惠和平安就是这样加给你的，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就是健康、兴盛、喜乐、平安，一切都是通过认识他而来。所以这道就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理，耶稣就是在肉身之中的真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如果你把这道像种子一样种在心里，把其他一切种子都连根拔起，你会拒绝所有的谎言，因为你知道撒旦是一切谎言的父。 我敢保证，你不可能不成功。